想象这样一个就是极其惨烈又充满戏剧性的历史场景。公元1世纪的耶路撒冷城外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生命正走向最后的倒计时。
嗯，那是极度痛苦的时刻。
对，就是连呼吸都几乎不可能了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竟然转过头，对旁边那个同样被钉十字架的强盗说了一句那个震惊世人的话。
就是那句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，对吧？
没错，这句话听起来真的充满了终极的安慰。但是在准备今天的本次深度探索时，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。
怎么说？
就是很多人如果误解了这句话，后果会极其致命。比如说，有人会理直气壮地想，既然这个连一天好事都没做过的强盗，死前最后一秒都能得救，那我完全可以一生肆意妄为啊！
啊，把信仰当成买保险了。
对，就想着拖延到临终那一刻再下单。还有人会误以为这说明人死后灵魂直接上天堂就完事了，身体复活根本不重要。
这些想法其实严重扭曲了基督教的核心盼望。
绝对的。所以好，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，这里有个非常核心的悖论。
时间上的悖论。
对，按照福音书的明确记载，耶稣明明是死后第三天才复活的，那他怎么可能对强盗承诺今日，也就是当天，就要同在乐园里？这在逻辑上根本对不上啊。
其实这里非常有意思的是，要解开这个谜团，我们得彻底刷新一下对死亡这两个字的定义。
什么意思？现代人不都觉得死亡就是意识归零吗？
对，就像电脑拔掉电源，彻底完蛋了。但在那些古老的原始文本里，比如传道书或者雅各书里，死亡根本不是这么定义的。
那是怎么定义的？
死亡被精确的定义为一种分离，特别是灵魂与身体的分离。肉体停止运转了，但这绝对不等于灵魂消亡或者失去意识。
哦，也就是说，死亡不是生命的绝对终结。
没错，它是生命存在状态的一次剥离。所以你看，十字架现场，耶稣的身体确实死了，被埋葬了，但他的灵魂并没有变成虚无。
那个路加福音里好像记录了他最后一句话。
对的，他说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所以他完全有权柄在今日，也就是受难当天，和那个强盗在属灵的福乐中同在。
哇，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？听起来就像是我们去坐长途飞机，进了一个极其高级的 VIP 候机室。
哈哈，这个比喻很贴切。
就是人离开身体后，灵魂没有消散，而是立刻进了一个有意识的平安的中间状态，也就是乐园。然后在这个候机室里等待末日身体复活的那个最终航班。这样一来，今日在乐园和未来的终极复活就完全不冲突了。
确实是这样。而且你要知道，在这个 VIP 候机室里，最珍贵的根本不是里面的环境有多奢华。
那是什么？
是机长亲自坐在你旁边陪你候机。这就是为什么那句应许里有一个词儿往往被忽略，但它比乐园更重要。
难道你的意思是同我才是真正的高光时刻吗？
绝对的。比乐园，也就是在哪里，更重要的是同我，也就是和谁在一起。
哇，这个视角的转换挺震撼的。
因为天堂最大的福分从来不是一张逃避地狱的免死金牌，而是得着基督自己。没有基督同在，再美的乐园也毫无意义。
确实，不过老实说，在现实里，我们很难把一个死刑犯和 VIP 休息室联系起来。这个罪犯凭什么能拿到门票？
很多人觉得他就是运气好，对吧？
对呀，碰巧钉在旁边，随便喊了句口号，就成功钻了空子。这就回到我开场说的那个危险误解了。
如果我们仔细看文本细节啊，这种喊句口号就能得救的看法其实非常草率。那个强盗绝对不是病急乱投医。
那他到底展现了什么？他明明就是个罪犯啊。
你得把自己放回当时的血刑现场。那时候的耶稣浑身是血，带着荆棘冠冕。在所有人眼里，包括罗马士兵和另一个强盗眼里，耶稣完全是个彻底的失败者。
连路过的人都在嘲笑他，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下来吧，那种画面极度屈辱。
对，所有人都觉得耶稣连自己都救不了， 但就在这种极度屈辱中，这个强盗居然认出了耶稣的王权。
真的假的？他怎么认出的？
他当场责备了另一个同伙，承认自己受罚是罪有应得，承认耶稣是无辜的，而且他还对血肉模糊的耶稣说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
哇，在耶稣最像失败者的时候，他看见了君王的荣耀。
没错，这解释了真正的信心是什么，绝对不是锦上添花，而是在完全违背肉眼现实的情况下，真正认识到自己一无所有，并完全依靠基督。
这简直是整本福音书里最伟大的一次信心宣告了。
是的。
不过这里才是真正有意思的地方，既然这个强盗是真的悔改了，那就不还是一个完美的临终反杀案例吗？
你是指？
就是这难道不是在暗示我们，平时我照样自私犯罪，只要我在咽气前像他一样来一次真实的悔改，不就能直接进乐园了吗？
这是一个极其狡猾而且极度危险的逻辑。这段经文绝对不是给刚硬的人用来拖延的借口。
怎么说？
你看整本圣经的原则，比如希伯来书里严厉的警告，今日你们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。强盗得救是为了安慰真正悔改的人，不是给你去规划悔改时间表的。
对，因为你根本没法掌控时间，谁能保证自己一定有那个充裕的最后一刻去酝酿悔改呢？
绝对没有，可能是突发心脏病或者车祸，把永恒的命运堵在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时刻，不仅狂妄，还极其愚蠢。
嗯，而且这种钻空子的心态本身就暴露了问题。
没错，这说明这个人根本不爱救主，他只想要乐园的舒适，压根儿不想要那位同我的基督。
确实，这种算计的心和强盗那颗破碎痛悔的心完全是截然相反的。
对的，如果把这个放到更广阔的途径里看，这段2000年前的对话其实精准击中了现代人的两个现实痛点。
哪两个？
第一个就是对死亡的恐惧。
这几乎是所有人焦虑的根源了吧？
是的，当信徒面对重病或临终，死亡往往像个黑洞。但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这句应许，彻底改变了这一切。它告诉我们，死亡不是落入虚无，
就是闭上眼的同时，睁开眼就已经在基督温婉的同在中了，不需要漫长等待。
没错，这是极大安慰。那第二个痛点呢？就是它彻底击碎了我们的表现主义枷锁。
表现主义？就是那种刷业绩的心态。
对，我们总觉得我的价值取决于我的表现，但在十字架上那个强盗身上完全不适用。
也是，他那份人生履历简直是个灾难，没受洗，没做过义工，连下十字架去道个歉的机会都没有。
他的双手双脚都被钉死了，什么善行都做不了，他能做的只有发出一个绝望的祈求。
但他竟然得救了，这真的非常反直觉。
这就是恩典的颠覆性，它提醒你我，救恩的根基永远是基督为你做了什么，而不是你来得及做多少。
哇，这对很多活在自责里的听众来说，真的是一种极大的释放。
是的，如果你总觉得自己不够好，这段对话其实是邀请你放下表现的重担，在恩典中找到安息。因为在十字架面前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那个一无所有的强盗。
真的太深刻了，一场关于恩典、死亡与盼望的彻底颠覆。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，当你在收听的各位真正在这份无需赚取的恩典中找到安息时，我想留下一个问题让你思考。
嗯，非常期待。
当你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你希望紧紧抓住的是你自己那份漏洞百出的人生履历，还是那位拥有君王权柄能为你开启乐园之门的救主？
这个问题值得好好咀嚼。
感谢你加入本次深度探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